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胡正军老师。老师之前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呢，然后后来自己创业，现在是来到了澳大利亚。
嗯，
那么胡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正军。
听着这个声音我都觉得哎呀感觉就像西蒙斯上面底下的垫着两床西蒙斯，睡在上面特别的舒服。
我们就想就是有时都说用声音给你耳朵做按摩。
用声音给耳朵做按摩
是
特别贴切的表达，
对，或者是催眠，
催
眠作用。
那胡老师做这个耳朵按摩师做了有多久了？
差不多从99年吧，快20年了。
您当时99年出道的时候是多大岁数？
就是大学毕业，
刚毕业就出道了。
对，刚毕业的时候就去电台，那时候不是到北京，因为我上学的是在天津上学的，那个学。上完学毕业之后呢，就去天津电台，和电视台，最早，进去的时候是天津电视台的一个新闻中心，有一个节目叫做《金晨相会》，是一个早间的新闻节目，我就是做幕后的那个新闻的那个旁白，然后又去天津电台里面做一档节目啊，对，也算算是实习吧，
算是实习生。
对对，当时对实习生啊，既在电视这边做，也在广播那边做啊。
像您这样的声音一进去也是实习生，您当时的声音跟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差别蛮大的。你看20年的时间哈，一开始也很稚嫩啊，其实这个声音是有变化的，就是一个人声音，但是本质好多人都说，哎，你声音挺好的，但是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你的发声的习惯啊，比如说因为你在学校里面学几年的时间，肯定不能够巩固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学生嘛，毕竟他经历的那些稿件啊，或者是那个整个的稿件的形式经历的比较少，所以经验比较少，
对，
所以那时候所呈现的时候声音，我有的时候我也有那个早期的那个录音的作品，
您现在听，
我可以用一个词，就是惨不忍睹，
惨不忍睹，
不想听，就是不好意思听一个最早期的东西，很稚嫩啊，声音都是很稚嫩啊，感觉啊，
那像您到了天津电视台，然后天津电台做实习之后呢，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您去了北京，加入了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呢？
就是因为当时有社会中心有一个节目，做了一个保险的节目，让像所有的那个老百姓啊，普及保险知识啊，然后跟那个当时的几大保险公司联系啊，采访到他一些业务员啊。
冬季是洛杉矶的雨季，但今年雨一直没能落得下来，植物和人都等着，空气和地也等着。这种潮湿的日子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于一个怀揣着各种往昔和故事的人。十多年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景中，这些人的生命片段以各种形式，或暴力，或前行，闯进了我的里面。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有前辈在前面提携的。
其实我对声音的指路，因为我老师呢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那老师哈，是关山。关山呢
关山
是当时老一辈人比较熟悉啊，他当时是以播长篇小说为名，我估计像你父亲那一辈的人应该对他很熟悉，就是当时在70年代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听收音机一般都喜欢听那个长篇小说，比如说《林海雪原》，就是关山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你可能一提啊，那个知道他，
都知道，
对对，都知道他。对，当时北方的这个配音就是播音界里面就是关山
我当时只知道王刚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那王刚是后来，
还在后面，
对，还在后面啊。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受这些老一辈的人的影响很多，当然如果是比如说到北京去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是特别荣幸的跟那些在报纸摘要那些老播音员，当时那个肖玉和方明，那时候我们都很崇拜啊，因为那都是那应该是王牌啊，央广的王牌，对，能有机会跟他们学就跟他们学，对，对。
那您去了央广之后，这番路是一帆风顺的吗？我知道您去了央广之后不久，自己就跳脱出来了。
对，就其实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固定的在那个央广里面，比如说像是那个台聘，现在不有很多种方式嘛，也不是那种台聘的。
对对对。
当时除了做那个广播节目以外，另外我还当时做电视栏目的一些解说。所以当时就觉得还是做以纯声音的这种，因为我比较喜欢对声音的那个表达。无论是什么稿件，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如果你是做节目的话，可能就是一种类型
啊，对
对,
对,
对吧？如果你要是说完全就是以这个声音为主，然后去表现不同的稿件内容的话，那这个工作多有挑战性，因为每天你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对吧？你做节目可能就是一个领域，你做经济类的节目，你就是经济类节目这个领域的人。但是如果是你一个专门配音的，当时2000年那个时间，在中国国内整个全国还没有一个概念，说是这个配音是一个商业的这个环境，那是没有商业环境。那时大家录音可能就是一想起来有一些广告啊，或者是一些video 的旁白解说，可能都会想到应该是找电台的主持人去录，
对，
或者电视台的那个主播去录。没有形成一个，就是除了这以外的其他人是专门以这为职业的，那是没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那我就试着以这为职业吧。对，然后我就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
但您等于是这个行业的领头人了。您当时没有觉得心里面有些忐忑吗？我自己去创这么一个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当时也没觉得，就是一是比较自在，你跳出那个框框以外，因为无论是在地方台还是在央媒，你都肯定都会有一些框框束缚，对吧？
对对对对，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怎么做就想怎么做。
嗯，
所以自己创业呢，好处就是比较自在，当然会有压力啊，因为别人不对你不熟知嘛。所以当时我就采取了就是我主动出击，我让你直接知道我。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办法。当时没有网络，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哈，你可能在网络上做一个推广，你大家都知道了。你怎么办？你只能是打电话。当时我就我跟我妻子，她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我们就打电话。那个每天打好几百个电话，
好几百个电话。
对，当时那个这个电话打电话，你也得知道怎么打呀。
对，
就是找那客户资源信息。当时的信息直接的来源就是报纸。当时北京有几份报纸是《精品购物指南》啊，还有什么那个就直接是一种服务信息类的那个报纸，
等于跟黄页差不多。
对，跟黄页差不多。所以你能看到那里面有些就是制作公司，因为需要声音的，当时就是一些制作公司。那比如说他是专门做宣传片、做纪录片的，然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是配音的，然后我把我自己的声音小样，就 sample， 然后就发给他们。基本上一开始的时候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馈，但是我还依然打。就
您的声音、您的样本寄给他们之后会石沉大海？
对，因为当时人们想法是，我用一个声音，可能我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我不会冒险用一个新的声音，对吧？还有一个是当时也不是说声音跟现在一样，然后那个水准也不高，所以别人就会可能会考虑，也许是因为你的价格便宜，当时价格也很便宜，但是我跟我妻子就一直打，我觉得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这样的声音。肯定会想到你。
对，
所以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呢，就会陆续有一些人
反馈。
对对，说我可能之前你给我发一个这个声音，然后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活儿，你可以试试吗？我说可以啊。所以当时就是特别主动吧，甚至录音的时候就跑到，因为当时也没有录音棚，有的时候就跑到那个制作公司，或我们有的时候会到北京电视台啊，当时中央电视台旁边有很多不同中心的有些棚，去到那个地方去录音去啊，就是跑来跑去。就是也挺充实的，反正就是充实。对，
等于是您创业的初期阶段也是非常之类的。
当时录的东西比较印象深的哈，对于我来说算是大活的，就是录那种教材，就比如说
教材，
对，教材类的东西是什么类的？比如说很多早期人学设计，比如说 Photoshop 是吧？当时 Photoshop 都有很多人做那个教程，当时还配了一张光盘，那个我是录里面那个声音，比如说 Photoshop 怎么用呢？先建立一个新文件。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彩蛋里面打开这个，然后那 RGB 的那个值分别是多少，当时就录这个
啊，
对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就是好多这类型的这个软件，当时就录这个啊，也是几本书几本书大量的录啊。
嗯，您看您当时跳出央广、跳出地方台、
嗯、
主要目的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条条框框、您想做多元化的配音工作。
对，
但是在您创业初期，您说您遇到了很多工作教材式的，您这个时候有没有觉得限制反而更多了？因为很多工作您没有办法去接纳，可能是因为您比较年轻啊，或者是因为您的当时的一些样本不为大家所赏识，这个时候您有没有内心的一种落差？因为之前是央广的播音员，现在成为这样一种状态，
其实有一些落差，但是其实我更想的是年轻嘛，就是愿意接受那种挑战，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自在，就是比较自在，时间是比较自在的啊，自己来控制啊。然后你最大的享受就是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一点一点实现。当初我跟我妻子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就设一个比较接地气的目标哈、什么时候我们俩
买一套房子？
不是，那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太高，太高。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的那个这收入加在一起，能够超过10000块钱，人民币。那时觉得这个目标很高，
那是
啊，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就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几个月之后就实现了，很爽，这感觉很爽。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哎，宝宝，我们这个能不能多一点呢？20000呢？能不能？也是因为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早，你看这现在这个，我回过头来我们说，现在这个配音行业已经是进入度过了它的比较黄金的时间。就是从商业模式角度来讲已经度过那个时间，因为现在是就自媒体时代嘛，
对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录，当时不是这么容易录的。当时我录音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开盘，就是磁带，磁带录音。那等到我自己弄工作室的时候呢，最多也是用那个 CoAddy PC 的那个电脑的小软件哈，自己弄一个小话筒，当时用的人还都不是非常普遍，没有太多人对这东西熟知嘛，因为
而且没有这种设备吧，如果
没有
交代的话，
对对，没有设备，
没有办法去剪辑，
没有办法剪辑，所以那个小软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用，所以一般想起来，大家想起来还都是找专业的人去录。现在很简单了，很多人都知道哈，很多人都玩自媒体嘛，所以录音对于每个人来讲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当时是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你看，当大家对这个事情越来越熟悉的时候，觉得复杂到简单的时候，它这个产业肯定会发生变化嘛？
对，反而是走下坡路的这么
走下坡路了。对，
多元开花，但是走下坡路了。像您从一开始到现在，等于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很艰难，但是收获满满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除了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坎坷，之后您遇到了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在配音这个行业。
配音这行业哈，对于我来讲，对声音的，你是不是会创新？你比如说，可能我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大众的审美可能都是那种啊，你需要浑厚，澎湃，什么是浑厚澎湃呢？就是2013年，好，那时候很多客户都喜欢这样的。
现在不喜欢了。
现在不喜欢了。但当时有很多卖药的广告哈，但是我配的少，同行里面有些人配的很多啊，我们管它叫做大力丸式的那个宣传啊，像那种电购。就是电视购物嘛，加上那卖药都是那什么，399元都是这样的哈。
啊、对对对对，
当然你现在可能会在非常非常那个小的那个县级市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广告，你在省级以上的那卫视你很少，央媒这样的你肯定更听不到了，因为现在已经
对对对对
大家已经不喜欢那样了啊。原来大家可能喜欢那种，哎，忽然间出来这样的动静的声音的，哎，是一个新鲜感。等到过一段时间呢，就不喜欢这个了，
审美疲劳了。
对对对对，能不能洋气一点？所以客户的口味在变化。
洋气，
所谓的洋气就是凤凰卫视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听着凤凰卫视中文台，大家觉得那艾里那张妙阳的声音啊，就是很洋气，那方法不需要那么澎湃，但是那声音听起来很就是
很舒
服。对对对对，那时候很多人就是想要很洋气的声音，你稍微柔一点，对，那客户又变成这样的审美，那我们就得要跟着这个审美，
您还得跟着变。
对，跟着变，就是迫使我那时候的创新，就是在自己声音的把握上，你要创新，迫使自己要积累。对不同稿件或者是对不同客户要求，你得能够及时做出应变。比如说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到录音棚去录广告，客户说你能不能既舒缓又有力量， 就是
既舒缓又有力量。
对，他提出了很多那个，就是因为客户他不懂嘛，
嗯，
对声音的表述的那个词他可能也不太懂啊，
嗯，
他就按他的想法来。
嗯，
我说这个既舒缓又有力量，这跟客户讲，我这也不知道您表述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行吧，
嗯，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来
答应了。
好，那可以哈，我直接就进棚里面了哈。
嗯嗯，
好，您听我来，
嗯，
按照您的想法来。
好，
然后咔来一遍。
嗯，
行吧，这样。
嗯，
又好像那个力量还不够，
那是呢，那可舒缓呢，
对，
怎么能有力量呢？
然后加点速度，再来一遍。
嗯，
这个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实际上，最后呈现的是就是澎湃的
啊
啊，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想法
讲不出来，
对对对对，所以客户有千奇百怪的要求，什么要求都有。对于配音员来讲，你要满足客户的要求，所以我们那时要练就的本事就是，你只要提出来，
嗯，
行，那我就给你来，
嗯，
很快。要非常快的把客户所想要的，
嗯，
或者是他表述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表达出来，
用声音表达出来，然后让他选，
嗯，
啊，行吗？可以，
嗯，
啊，如果不行啊，再来点，我们就再来点。
嗯，
对，就是跟一个演员表演，导演有要求的时候，你马上就做出导演那种要求一样。对，对于配音员来讲，最期待的就是好的作品。
嗯，
好的作品会让你有激发你的那个创作欲望，
就是稿子写的要好，
文案写的好，
嗯，
对，尤其是比较享受的是配一些我们认为是质量比较高的，一是这个稿子写的好，
嗯，
还有一画面拍的优美，
嗯，
啊，剪辑节奏，
嗯，
啊，这些都让你觉得很舒服，
嗯，
另外音乐也非常好，
嗯，
所以我特别喜欢配的就是这个整个片子基本上做完了，
嗯，
音乐都所有完了，就差最后人声的那个，
嗯，
啊，旁白的那一环节，
嗯，
这个就是特别享受，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个片子呈现在你面前是这样的，大家期待的就是声音进去之后呢，跟这画面有一个融合，
嗯，
所以那个就是激发你那个创作欲望，特别强烈的创作欲望，
对 对。
然后像这样的片子，通常导演都比较水平都比较高，
嗯，
所以呢，导演会有很多高要求，这对于配音员来讲是特爽的一事儿，
嗯，
因为
高要求您还特爽，
对，特爽，因为什么呢？因为导演提出的要求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创作过程，是一种提高过程。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年，你看我这些年的配音的这个体会，就是最好是天天能遇到好导演。
嗯，
就跟演员一样磨戏嘛，对吧？
嗯，
你如果你一个演员，你参加的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很烂的，你想他演技不会提高的，他肯定
是
希望大片儿，大片导演有高要求。
嗯，
然后那个不是那种快餐式的那个，你要拍很电影拍好长时间，
嗯，
所以每个镜头要拍一天或者拍几天。
嗯，
那对演员要求就提很高嘛。
对
对，你要能完成导演的要求，那多爽的事儿。所以当时导演提要求越高越好。
嗯，
对，我就怕那个不懂的导演瞎提。
嗯，
但是有些水平高的，
既舒缓又有力度。哦，您说的是澎湃是吧？是这个意思。
对于现在来讲，还不是一个停止阶段，还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阶段。
所以还要继续做下去。
对，就我觉得一个声音，这我就是特别荣幸能够走进这个行业。
嗯，
因为对于我来讲，这个它没有艺术生命吧？哈，
嗯，
艺术生命终结的时候，就是我老了。我录不动了为止。
嗯，您在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很多志愿者的工作。
嗯，
比如说您会到一些社区电台去做播音啊，
嗯，
或者您会做一些公益的主持人啊，
嗯，
您会做这样的节目，
嗯。
您觉得和国内相比，在这里做义工，
嗯，
您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差？
如果要是在十几年前，
嗯，
是吧？
嗯，
或者是在创业初期，可能会这种感觉肯定会强烈。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讲，可能你挣钱啊。
嗯，
你对我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了，因为我40了嘛。
嗯，
啊，就是我把这个年龄段当做一个起点，就是我人生下半场的一个起点。
嗯，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赢在下半场》。
嗯，
对于一个人来讲，前40年跟后40年，你总归要有变化。
嗯，
对吧？你不能还是按照上半场的踢法，就如果是踢球的话，
嗯，
对吧？你肯定要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
嗯，
你说你即使你领先了。
嗯，
但是你下半场的时候，你应该有策略，
嗯，
你不能还按照上半场的那个打法来，对吧？
对对对，
对吧？肯定就是，所以这个，给我启发就是我的下半场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嗯，
才会值得拥有下半场的那个时间，
嗯，
因为那个时间，除下半场结束之后就没有另外的时间了，对吧？不像上半场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两个半场，
嗯，
但是你现在
随意挥霍，
对，随意挥霍，但是你现在就觉得，哎呀。你只有下半场时间多少，
嗯，
你自己还说了不算。但是呢，感谢上帝的祝福，就是说我在前40年这个期间里面，我有一些积累，
嗯，
所以对在来澳洲这个时候，我反倒没有那样的反差，就是 我这个节奏放慢下来的时候呢，就比如做志愿者到电台里面去做义工啊，
嗯，
帮着去做一些节目啊，我觉得挺好的，
嗯
啊，最起码是那个自己那个价值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体现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落差。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里，胡老师还有一个身份是老师，
嗯、
确确实实是老师。
嗯，
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胡老师来到澳洲以后呢，做了一个免费的公益的，教很多未来主持人吐字发声的这么一个课程。
嗯对，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好，这个叫做 DJ 养成计划。
嗯、
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嘛。
嗯，
因为你想成为 DJ 的话，可能你需要养成很多习惯，
对，对
或者养成一些发声的习惯，
嗯，
养成一些吐字归音的习惯，
嗯，
气息控制的习惯，所以我们叫做养成计划。
嗯，
那这个 DJ 很宽泛，不一定是做音乐电台的 DJ 哈、啊，
嗯，
可能也许是新闻的播音员、
嗯、
播新闻的或各种各样的主持。
嗯、
其实无论是任何一个类型的节目的主持人。他其实都归功，最后都需要一个扎实的基本功。
嗯，
虽然不是要求你每个人都字正腔圆，但是你有这样的基本功之后呢，你才能够应对不同类型的东西。
没错，
是吧？因为、
嗯、对
我可能夏雨，你肯定会有体会哈。
啊、有体会。
在节目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哎、嗯，有的时候我这个气跟不上。
嗯，对。
或者忽然间有一段时间我这嗓子，不给力。
对，
就是老是觉得。
不行了、
不行了、
嗯、
再加上这墨尔本这个独特的花粉环境，
这就别提了，太难受了。
这可能是很多、嗯、所以这全都是挑战哈，全都是挑战、
嗯、
那你应该怎么去应对呢？其实就是要靠自己这个基本功这个老本。
嗯，
对，你要扎实好了基本功之后，
嗯，
你才能够哎更游刃有余。
嗯，
你可能就是叫做收放自如。
嗯，
有的时候我特别愿意举这个舞蹈的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很厉害的这个舞蹈家，
嗯，
你看他的变化，你觉得他怎么做到的？其实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怎么这些年是怎么艰苦的练那个基本功、
嗯，
你就看他这个力度，哎，这么觉得这个收放自如哈，
嗯，
其实就是跟其实对于声音的使用者来讲，对于我们来讲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说话的声音其实跟跳舞蹈是一样的，因为你肢体语言肢体上的动作需要肌肉来支撑，那对于我们这些说话用嗓子说话的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发声的过程当中需要身体的很多部分的肌肉配合，所以这个肌肉就是你练你就越使越好，如果你不练越使越坏，因为有些方法是不正确的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需要有一个好的认知，你这声音我到底是怎么科学的发声，这个肌肉该怎么练，是吧？我们叫有的时候也叫声音塑形，你怎么练，你怎么练才能让自己声音可能改善的更好一点，或者是说就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这个
嗓子，
对，有些人说话多的人，不一定是主持人，可能有些老师啊，或者是牧师啊，就是这些用整天说话的这些人，或者是 auctioneer 拍卖房子那个
乔伊斯两次不停
地喊，对，他们那个声音很大，他们有的时间不太注意这声音保护之后呢，会嗓子会出现问题。
您所说的这个义务的教别人吐字发声这么一个班集体，是不是您四十岁之后的一个目标之一呢？是不是您人生下半场的第一粒进球呢？
算是吧，但是如果要是进球的话，都应该再轰动一些。
非常感谢您，胡老师，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球赛。我们也希望胡老师在自己人生的下半场经历中，能够踢出快乐足球，能够跟更多的队友，甚至是跟对手分享这份快乐。
好，
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